兄姊妹啊，特别平安啊！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能够通过啊网络技术啊，来给大家分享上帝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在啊主内格外感恩啊。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啊真圣经真道84讲啊第二讲啊天国与门徒啊。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8节到22节啊，我给大家宣读这段经文。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啊，看见俩兄弟，就是那叫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往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他。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另外两兄弟，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舍了船，辞别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系列我们在圣经真道84讲圣经真道84讲，我们希望靠着主的恩典，把旧新约圣经纯正话语的规模在这84讲能给大家呈现希望我们从悔改这个系列开始从悔改进入主的殿主的门进入主的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已经分享了天国与悔改今天我们分享天国与门徒我们祷告求神特别祝福。天父上帝在此呼求你使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本身，能够归向耶稣基督本身，就像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我们常常忙于我们自己各样的事工，主，我们常常忙于识别分析辨析各样的字句，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经历那创造天地使无变有死生复活的上帝，却没有真正遇到为道成肉身传道授业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主耶稣基督有生命的相遇生命的相知相契。主，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使这话语从字句变成活泼的圣言更是透过这活泼的圣言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真正的经历悔改的生命使我们从信徒成为门徒更是从门徒按照我们学习的功夫成为师傅成为一个有真正有担当能够承载使命能够传讲生命之道的使徒本身。主，我们自己做不到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但是当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当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所以我们再次把天国与门徒交托仰望求你来光照，求你来吸引求你亲自的教训我们。我们众圣徒都是在你的脚下，都是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呼求，向你仰望，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在以上关于天国与悔改，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核心的信息天国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我们讲到天国的核心特质是上帝的主权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讲到上帝主权的核心体现 啊，我们哪怕我们改革宗信徒啊，讲到高举上帝的主权啊，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啊，上帝主权的核心体现啊，就在于立法啊。当然，上帝啊，圣经中显明上帝啊，不仅仅是为我们设立律法的啊，也是审判我们的啊，更是我们的啊君王和救主。所以，上帝的主权本身啊，就意味着他是基啊立法、司法与执法啊三大权力啊与神的，哎，这就是主权啊。什么是主权？最高的立法权啊，最高的司法权啊，最高的执法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只有我们真正回到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全方面的啊，不断的进入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而不是把我们的信仰改化、浅化、庸俗化为啊，信耶稣啊，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啊，三点一线。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更深入到啊天国与门徒。我们可以讲这个信息啊，也是现在也是完完全全隐藏的，啊，也是完完全全被遗忘。啊，现在我们的大量的制造啊宗教啊，制造啊基督徒啊，其实我们说啊，你是什么？我是基督徒。你要知道，基督徒这话是本身就是骂人的啊，怎么骂人呢？那耶稣没有称门徒们为基督徒的啊，耶稣啊是称门徒们啊为朋友啊为小子们啊，所以。我们看到门徒成基督徒啊，在使徒行传记载啊，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啊，在安提阿啊，我们看到使徒们啊，大有能力的见证啊，耶稣是基督啊，甚至使徒保罗他主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啊？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竭力向犹太人啊证明啊，耶稣是基督，所以人家看到啊，保罗这样热心。啊，甚至在他们的眼中癫狂的啊，疯狂的啊，竭力的啊，见证耶稣是基督，所以啊，就称之为这是基督徒。你经常喝酒，人家说是酒徒啊；经常你赌博，人家是赌徒啊；经常你是某个党的成员，人家是党徒啊。所以说啊，这个基督徒的名称呢 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名称啊。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讲，就是如此。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不管啊，包括清教徒，人家说，哎呀，这人太严谨了，啊，太较真了，啊，太循规蹈矩了，啊，这个人至清，水至清则无鱼，啊，人至察则无徒，啊，你们这样严谨，啊，谁能够担当得起？啊，都是骂人的话。所以啊，我们要理解啊，这个基督徒啊，到底从何而来？这个名称到底从何而来？啊，当然，任何一个名称啊，别人可以用来骂人用啊。这个上帝的护理中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啊基督徒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耶稣啊呼召我们啊到文士受教，是做天国的什么门徒啊，也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今天我们啊，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啊，天国的呼召啊，做天国的门徒啊，天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啊，门徒们啊，他们称为使徒啊，在使徒约翰啊，约翰啊一书中，我们传生命啊，我们传生之道，我们就是传耶稣基督本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父相交，在耶稣基督里是彼此相交的，所以我就称之为三重啊相交的生命。我们与耶稣基督相交，在耶稣基督里与父相交，啊，在耶稣基督里也是彼此相交。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信仰本身啊，不是说哎呀你是啊改革宗的信徒了啊，灵恩派的了，聚会所的了。啊，这些都不是最最重要的啊，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真正与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结啊，有没有真正在耶稣基督里与父有生命的连结，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真正啊与弟兄姊妹啊有一种我行圣灵我行圣人公之教会啊我行圣徒相同的 啊那种生命的什么连接。所以我就在此处特别讲到啊这种天国的关系啊，我们中国人啊重视关系啊，但是啊我们中国的教会啊往往变成了宗教组织啊，宗教衙门啊，往往甚至牧者啊也在教会中感到空前的孤独啊，发现在教会中很难交下知心的朋友啊，很难交下当初耶稣基督所说的啊好朋友啊，问朋友什么啊舍命。所以啊反倒有很多的啊牧者，很多的基督徒，哎呀怎么在教会里的关系啊反倒不如人家黑社会的那种义气啊，那种关系啊，那种为好朋友两肋插刀，那种耶稣基督为朋友上十字架的和那种义气啊，为什么教会中反倒没有了？这个弟兄姊妹啊，不知不觉啊，我们就把上帝把耶稣基督啊当成众神殿中的一尊神灵啊，就像这个林语堂讲的一样啊，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啊，中国人是信仰太烂啊，信仰太泛啊，什么都信啊，什么都不信啊，信啊和不信啊，不管真不真啊，只管灵不灵啊，所以说这个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啊。啊，关键不是啊宗教的问题，啊，关键不是信仰的问题，啊，关键是我们要回归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物，圣灵内证，啊，真正要啊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啊纯正话语的规模。好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在啊效法啊使徒约翰。啊，从那时起开始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那弟兄姊妹，就像今天很多传福音的啊传道人啊，你跟多少人传福音了？哎呀，我给2000人传福音了啊，3000人传福音了啊，传的什么福音啊？啊，信耶稣升天堂啊！你传福音以后啊，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哎，交托给上帝了。所以我们看到传的福音不是悔改的福音，传完了福音以后也没有任何生命的关系啊，也没有，更没有说牧养的关系啊，更没有说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成为弟兄姊妹啊，就像中国大陆啊大妖精的数字一样，哎，你一亩地产多少，我一亩地产10000斤水稻啊，你一亩地产多少，哎，我一亩地产20000。你一亩地产多少？哎，我一亩地产50000。你一亩地产多少？我一亩地产100000。所以我们现在都成了大妖精啊，都成了一数字控啊。现在中国集中的问题是，哎，我们基督徒到底多少了？6000了啊，8000了啊，1亿了啊。我们很快2030年啊，我们就要向全世界啊派出这个10万宣教士。甚至我们看到我们现在都在数字上做文章啊，但是到底啊，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到底圣经是怎么讲，到底当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怎么传道授业？其实当然也不仅仅是啊中国教会啊，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啊，从使徒行传来看啊，确确实实啊，信徒、门徒、使徒啊，然后各种力火啊，把主的真道传开啊。但是我们从啊《使徒信经》来看，一个问题是什么？啊，《使徒信经》讲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所以我们听到在《使徒信经》中的告白呀、啊，那耶稣基督啊诞生以后。马上就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到底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啊，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这样死吗？啊，耶稣基督可以不死啊，那为什么他还要传道啊？啊，他传道的时候为什么要传3年半呢？啊，他复活以后为什么要向门徒们显现呢？各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来最重要的工作啊，那是传道授业。啊，不光是一般的传道授业是什么？要把他们确确实实的从十足的，他们是打鱼的，啊，使他们成了 得人如得鱼，啊，使他们从门徒成了什么师，啊，使他们能够像彼得在使徒行传中讲的一样，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业，啊，使他们专心的全部的承认啊传道的师母。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我们要啊细细的啊思考。我们看到啊，耶稣沿着啊加利利海边行走啊，看见两兄弟啊，就是那叫彼得的西门啊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啊。接下来讲到啊西庇得的儿子雅各啊和他弟弟约翰，你就看到在耶稣传道之后，他在呼召的啊这四个啊门徒中啊，最后他们把他耶稣把他们都培养成使徒的啊，而且这个十二个使徒中，后来被这个保罗称之为教会的柱石的，也就是彼得、雅各啊、约翰啊，都是在耶稣首先呼召的这四个门徒之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常常讲到两个柱石啊，一个柱石就是说教会是真理的柱啊，第二个啊就是真正传道授业的人，那是教会的柱石。所以啊，我们现在常常强调教会啊，但是我们不强调同工的重要性啊。但是在使徒啊保罗自身的经历中啊，他就说在耶路撒冷见到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那教会柱石的就是当时的彼得啊、雅各啊、约翰啊。我们建立教会，特别是你作为牧师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说牧师非常重要，表现在他的职位上，那确确实实要传道授业啊，要栽培人啊，栽培人才，把别人从信徒带向门徒，从门徒带向什么使徒，使别人真正从啊按照学习的功夫成为什么哎师傅啊，这是啊非常啊重要的。啊，我们看到啊，犹太教的塔木德啊，是他们解释圣经的传统。在塔木德中有一个先贤圣训，啊，先贤圣训中有个讲到啊，这个犹太教传递的啊三大主石，哪三大主石呢？啊，第一个是圣圣判断，圣圣判断是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啊，我们新约圣经中讲的，你要心窍习练的通达，啊，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啊，要有独立的判断力。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很多牧师的可怕之处就是没有判断力啊，然后就被洗脑，就被脑残啊，就今天是这一套，明天是那一套啊，今天尝试灵恩派，后天尝试聚会所啊，然后又出来改革宗啊，改革宗里面又离开了，被常常学习众就不能明白真道，没有判断力啊。第二个是要啊，要广树门生啊，门生也就是门徒啊，也就是徒啊，也就是弟。如果我们啊，深深判断啊，上帝赐给我们属灵的判断力啊，赐给我们真理的话语，那我们要传道授业啊，包括中国人的韩愈也讲到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啊，授业解惑啊。第三个方面啊，就是要捍卫托拉。啊，托拉我们就知道律法啊，托拉就是上帝启示的真道。所以说犹太教、犹太国家、犹太民族啊，他们就把这圣圣判断啊、光速门生啊、捍卫托拉啊，当成是三大定级三大启示啊。如果没有圣圣判断，完了都稀里糊涂，都上当受骗啊。如果没有光速门生传道授业，那真理的传承就断啊，就没有长江大河了。那我们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眼前的啊一洼水，我们就认为那是大海，那大江大河其实根本不是如此啊。当然啊，不管是圣神判断啊，还是广树门生啊，都要确确实实的啊捍卫托拉啊，捍卫上帝的启示之道，捍卫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啊，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他们啊，正往海里啊撒网啊，他们本是捕鱼，所以不管是啊西门彼得啊，还是安德烈 啊，甚至包括雅各、约翰，啊，他们都是大。哎，耶稣呼召他们怎么传道授业？啊，耶稣呼召他们同吃同住同去，啊，手把手的栽培他们，啊，特别的教训他们，啊，然后又赐下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啊，使他们从这个啊在世上打鱼的渔夫，啊，变成了传扬真理的老师。所以耶稣，我们看到从对这些门徒的栽培上来看，确确实实是传道啊授业。所以在使徒信经中啊，耶稣因圣灵感孕，从同人尼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受下受难，就没有把这个耶稣的传道授业就完全忽略。所以上千年来啊，教会中常常缺乏的啊，也就是这个传道授业啊，一时一有啊，这种情谊啊，这种情啊，这种生命的连结啊，这种生命的共同体啊，不知不觉我们就把啊基督教的信仰啊变成了一种宗教啊，变成了一种运动啊，变成了一些形态啊，但是人与人之间啊，甚至是牧师与会众之间啊，弟兄姊妹之间啊，觉得没有深度的友谊啊，没有深度的感情啊，常常是一言不合啊就翻脸啊成仇啊。我在中国大陆也举办过很多次教牧研讨会啊，看到很多牧师啊流泪啊，就是说我们的同工啊啊这个啊同工啊变成了一同攻击了啊，你攻击他，他攻击你啊，然后讲到同工团队很大啊，但是不到五年啊，一般的总是要换一个遍啊，很难有稳定的啊同工团队啊，弟兄姊妹之间往往都中了撒旦的诡计啊，撒旦的诡计就是不断的在内部制造分裂啊，分而治之啊，使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啊真理的、生命的、传道的、见证的啊共同体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啊入得鱼。”这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明明看到是两种呼召啊，第一种呼召呢是啊生命的呼召啊，我称之为生命的呼召啊，所以听过这了，你们要悔改啊，我们要认罪悔改啊，然后我们的罪恶就得以涂抹，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了新造的人。所以我把这个啊传福音的这种呼召啊称之为啊生命的啊呼召啊，没有这种呼召啊，我们没有认罪悔改，没有重生得救啊，当然我们不能够进入天国啊。第五个，这基督不仅是呼召他们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啊，耶稣还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入什么？哎，得鱼，我就称之为啊使命的呼召，使命的呼召，啊，这个使命的呼召就是要跟随耶稣，啊，学习真道，啊，然后要传道授业，啊，然后要道化世界，啊，这就是福音的使命，啊，也是文化的使命。所以我再次给大家强调。”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啊，耶稣不光是传道啊，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啊，耶稣还亲自啊对啊安德烈啊彼得雅各约翰，你们要来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入什么得。所以群主天国的呼召啊啊，不仅是包括一个生命的呼召，还包括一个使命的呼召啊，这个使命的呼召就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啊，我们要从信徒成为门徒，啊，要从门徒成为使徒，啊，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来传道授业，啊，来道化世界，啊，来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兄弟兄姊妹，啊，今天教会中盛行的啊简化版的啊民间宗教版的那种所谓的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啊，其实是既没有生命的呼召，不传讲悔改的信息。啊，也没有这个使命的呼召，啊，没有呼召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甚至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必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啊使徒行传中，在教牧书信中，啊使徒保罗讲到说， 你们要效法我啊，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要效法我啊，但是不要过于圣经所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就讲到两重效法，一重效法我们要效法基督啊，第二个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啊，说我终极而言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当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也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你们去传道啊，并不是耶稣基督来传道啊，啊你们受洗给他们施洗并不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施洗啊，啊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那就门徒们作为老实人。而且耶稣明确讲，凡接纳你们的就是接纳我的啊，不接纳你们的就是不接纳我的，我不与他们同在，但是我与你们同在啊。他们对你们接纳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是否得享我的同在。说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这个概念少之又少啊，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这个概念几乎是没有啊。我们都是说哎呀啊，我和耶稣基督直接联系了啊，就像我传福音传道啊，有一次一个弟兄啊，他现在其实也悔改啊，被上帝重用啊，是非常被上帝重用啊，但是他在信仰的阶段啊，刚刚得痊愈啊，然后我就看着他啊，这个墙上啊，一边贴着主导文啊，一边贴着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心经啊，佛教的心经，哎，我说你为什么信耶稣了啊，还这个用搞佛教的这些心经呢啊？他说我要用两个宗教。从中方东方和西方啊，这样就是啊，就是这个啊，更有合一性啊。我说你这不合乎圣经啊，混乱啊。我说你把那个心经撕了啊，不要搞佛教，不要搞混合主义的一道啊。他说这我不接受你的牧养了。哎，我说你怎么不接受我的牧养，不接受教会的牧养了？他说我和耶稣基督直接联系啊，我直接接受耶稣的牧养。所以你看这弟兄姊妹呀，啊，现在教会为什么软弱？啊，现在牧师为什么软弱？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第一不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第二就算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愿意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因为耶稣基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行。那我们虽然是卑微的，啊，不愿的器皿，啊，但是上帝啊，甚至从常识的角度，啊，术业有专攻啊，啊，学道有先后啊，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啊，所以这个师徒传承本身是常识性的，啊，也是耶稣基督吩咐的，啊，但是今天教会中普遍缺乏的，不就是这样的师徒传承吗？那我们把牧师当作啊，当作是雇工，啊，我们把牧师当作是管理人员，我们把牧师当作是运动领袖，但是真正的啊，把牧师当作老师，啊，当作师傅，啊，甚至是当作有为父心肠的生命的师傅的。这种理念的人是少之什么哎，又少哎，这就是教会的现状啊，请大家思考。全场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耶稣基督的呼召的时候啊，我们再次的思考啊，重申啊，这种呼召怎么是双重性的呼召啊？第一重啊就是啊生命的呼召啊，第二重啊就是使命的呼召啊，弟兄姊妹。啊，很多人没有生命的呼召，所以您做使徒啊，您做门徒啊，也不过是啊盲目跟随啊，也不过是假冒为善啊，也不过是滥竽充数啊，也不过是随波逐流啊，也不过是随着葫芦打汤了三天一两天晒吧啊。所以说，很多人是因为缺生命的呼召啊，当然也很多人啊缺乏这个使命的呼召啊。当然从人的角度讲，人都有一种使命感。哎，我为什么活着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我要为主想大事，为主做事，为己无所求，为主求自信。所以这个使命感呢，人人都是有。但是真正在基督里找到上帝给你的使命，那也是难之什么又难的。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讲到第一点我们就讲到这个天国的呼召当我们悔改得救，那我们就有了领受了生命的呼召。当我们真正跟随耶稣基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也包括参加教会，接受牧养找到自己生命的师父找到自己可以拜读的经典 啊，找到自己寻迹效法的方向目标啊，这种啊门徒的呼召或者是使命的呼召啊，也是非常啊重要。然后我们看到啊，耶稣在我们细讲啊，耶稣说：“来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啊，其实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 ，Come and follow me， 来跟随我。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是要做基督的门徒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啊信耶稣容易，信耶稣容易啊，就像有一个著名的见证讲的啊，一个人信耶稣了啊，然后给妈妈传福音，妈妈信耶稣了啊，为什么妈妈也信耶稣呢？啊，因为她原来是啊坑蒙拐骗啊，这个吃喝嫖赌。啊，然后妈妈的心血啊，到处烧香拜佛啊，都要想使这个儿子浪子回头啊，但是这个儿子没有回来啊，还是更加的是愈演愈烈啊。后来这个儿子不晓得怎么地啊，但是我们也不细讲啊，就成了所谓基督徒啊。然后就劝他妈妈，他妈妈说：“哎呦，儿子，你生命改变了啊，你成为基督徒啊，我也信，我也做耶稣基督徒。”那人家问他：“为什么你做基督徒呢？”他说：“我到处烧香拜佛，儿子生命没有改变，现在变得这么好了啊！耶稣基督这个菩萨灵验，肯定很灵的啊！所以我一定要拜耶稣基督啊，为我的啊救主啊！我要拜他以后不拜别的了。”所以你看到啊，就像这位妈妈说的很可爱、很诚实，那就是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刘禹锡著名的啊《陋室铭》上啊也讲到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那中国人就讲究灵验啊，民间宗教就讲究灵验。但是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看见到底谁灵验啊，谁灵验我就信谁啊，谁灵验我就跟谁走啊，所以民族主义的啊，英雄主义的啊，这种民间信仰史的模式啊，也是。不知不觉也是渗透到啊教会之中的。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在这里说啊，来跟随我啊，做我的门徒啊，我要让你得人如什么？哎，得鱼啊。这句话当然严格的翻译不是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啊，因为这个译本啊，因为这个得鱼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你得了多少条鱼了？啊，你得了，哎，我得了两条大鱼啊，一个是律师，一个是检察官，啊，我得了两条小鱼，是打地的，这是种地的，打鱼的，啊，是这个黑社会的。但是无论如何，哎，你跟多少人传福音了？啊，你跟多少人实习了？啊，你的教会有多少人，多少会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今天啊，得人如得，哎，得到多少人？啊，把多少人当成鱼？啊。但是这个地方耶稣的话的本意是什么呢？ I make you fish, I will make you fish 什么？什么意思呢？我要让你成为啊人的渔夫。人的渔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学习教学的都知道，一个真正的老师啊，啊不是把知识硬塞给别人啊，就而是像一个收生婆一样啊，看看这个学生的状况如何，啊，因材施教，啊，然后把他这个培养成人，啊，所以说我们不是啊从渔夫这个比喻来看，啊，真正做老师的，真正能够称这位老师的，他不是给你鱼吃，啊，而是教你如何打鱼，啊，非授人以渔，啊，这个鱼不是。授传授给别人鱼，二是授人以渔啊，这个鱼这个我们音调上区分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是你到底是给别人送鱼吃呢，还是教别人打鱼呢？啊，你教别人打鱼这就叫师傅啊，你给别人送鱼，哎，那就是渔夫啊。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耶稣基督培养门徒啊，要使他们成为师傅啊，而不是让他们到处给人送鱼啊。现在很多牧师之所以辛苦啊，那就是传道传道 随团就道，不再以祈祷传道为念，也不会像伊斯拉那样定制考究，遵循耶和华的律法，又将上帝的律法教导以色列，所以这个牧师从传道祈祷传道授业就变成了传道随传随道就变成了这种消费主义导向的不管会有需要什么不管是他具体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我们就想方设法的为别人提供别人需要的什么服务。但是牧师之所以是牧师老师之所以是为老师，我们是祈祷传道为业，我们要传道授业不能够乱讲的，不能够乱来的当然不能说牧师就不能够帮助别人了但是牧师被分辨出来主要的职分是什么呢？是以祈祷传道为念，是以传道授业。当然牧师在牧羊教会的时候也是确确实实要有这样的基督徒生命的三重转化哪三重转化呢？要使人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要信有上帝变成信上帝后赐寻求他的人这是基本来说西当讲的所以使人从不信者成为信徒，但是他已经信了你们已经全国进了，那你要靠着主的点使他们成为从信徒成为门徒他们信徒成为学生了，那怎么办按照学习的功夫要让他们成为什么师母师母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讲，你可以称之为师母也可以称之为师徒当然有的人说哎呀那王牧师你改革中神学的还让还称为人为师徒那使徒不是没有了吗使徒不是十二使徒吗？我说你别这样讲回到圣经这个使徒本身有狭义之分也有广义之分。那狭义之分是指当初的十二个使徒当初也不是十二个使徒不仅有十二个使徒，那犹大自杀以后马提亚不是摇钱被选举为使徒吗？那保罗不是也是成为使徒吗？所以使徒也不仅仅局限于当初的十二个人二十七个使徒来讲的其他的这十二个使徒或者保罗使徒之外的别的使徒所以说狭义而言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升上高天赐下来有先知使徒传福音的教师所有牧师当讲到这些职位的时候如果是与圣经的成典有关，与上帝的特殊启示有关这种的先知和使徒的职分确实停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先知，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先知的职分今天我们大而言之如果你能够做门徒能够领受使命能够传道授业你也可以称之为使徒所以说李文斯顿就被称为非洲宣教的使徒全使徒所传的很简单 apostolic 被拆派传讲信息的人报信的人传福音传福音报传信息报佳音的人何等优美所以使徒的言之就是承载使命传递信息的人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成为门徒每一个门徒都应当成为承担使命见证基督传讲信息甚至是传道授业的人从这个角度我们都像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所讲的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当做什么师父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还是从教会的传承来看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女就是我要把你们培养成为师父我要把你们从门徒培养成什么使徒所以我们谈了这四个人本来是打鱼的本来是默无名的加利利海边的渔夫然后经过耶稣基督的传帮带使他们真正成了搅乱天下改变世界这大有能力的上帝的使者使徒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命的呼召啊，我们这个呼召啊，这个使命啊是重要的啊，没有使命你仍然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有的人说我是茅台酒啊，我是这个意大利的红酒啊，马丁路德河的啤酒啊，你不管是茅台酒啊，还是红酒啊，还是啤酒啊，你不管种多少酒啊，你都是酒囊饭袋。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使命啊，不是不敢看，但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就像圣经讲的一样，太明一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正是为了使命，使命是生命的方向啊，使命是生命的经历啊，使命是生命的意义啊。一个人活到没有使命啊，就是门头的苍蝇啊，就是啊，有的人活着其实是啊，是活死人啊，是死灵魂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东西跟大家讲完了啊，第二讲叫天国的啊门徒。啊，天国的门徒要经历这三重生命的转化，要从不信者啊成为信徒，啊，要从信徒啊成为门徒，要从门徒成为师傅，或者是成为有使命感，啊，能够成为主的爱里的真人，啊，当然爱的言之啊，也可以成为使徒，啊，当然我们这个使徒啊和圣经中讲的使徒啊，他们这个直接领受上帝的话语。啊，真正领受耶稣基督的显现，然后他们写下来的书卷啊，成为圣经正典的一个部分。像马太啊，像这个保罗啊，当然啊，圣经新约圣经正典啊，还有其他人，像马可啊、路加啊，他们也不是福音，他们也不是使徒啊，他们是传福音的。当然，彼得、约翰啊，他们是使徒。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之徒所讲的使徒，并不是像彼得。啊，保罗、约翰那样的与圣经成典有关的使徒，而是指有使命感的，而是指能够担当使命啊，能够传讲信息，能够传道授业的啊人，使徒本身。第三点，我们讲到啊天国的关系，天国的关系，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不管是彼得啊还是安德烈，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来跟随耶稣。啊，然后耶稣往前走，然后我们看到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啊，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呼王，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吃了船，辞别了父亲，啊，跟随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不管是彼得还是安德烈，啊，不管是约翰还是雅各，他们跟随的是耶稣基督本身。他们是和耶稣基督有着生命的连结，啊，这个耶稣基督生命的连结重要到什么地位呢？他们和基督的这个关系啊，超过他们谋生的职业，啊，本来是他们鱼的，啊，然后他们鱼的行业是，啊，本来我们看到约翰和雅各，啊，连父亲都辞别了，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啊，耶稣所讲的，啊，说。爱我爱啊家里啊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扶着你傍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真正闻师受教做天国的门徒的时候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啊，我们要把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重要性啊放在比我们任何的世上的行业都重要啊，比我们世上任何的关系都重要。那讲到行业，讲到关系啊，我们简而言之，行业，那彼得打鱼，啊，安德烈打鱼，啊，约翰打鱼，雅各打鱼，打鱼不是养家糊口吗？啊，然后，雅各的约翰的父亲，啊，父亲不就是血缘关系吗？啊，当然该孝敬父亲，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啊，该工作挣钱养家糊口，这都是好的。啊，但是这些都不是你的选择的，啊，你生下来谁是你的父亲？你有什么选择？没有选择，啊，你生下来在农村啊，你更多的从事农业工作啊，不喜欢农业工作啊，你做其他的工作，这个职业也没有选择，你总要有一个职业啊，养家糊口。但是我们跟随耶稣，啊，当我们真正啊蒙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啊，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关系的重要性啊，胜过我们的养家 胜过我们世上的父子关系，胜过这个夫妻关系，胜过战友关系，胜过这个同学关系。全弟兄姊妹，我们真正蒙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关键是与耶稣基督有着一个核心性的生命的关系这样我们就慢慢明白晚年施洗约翰，也就是这蒙召跟随耶稣做门徒，后来成为使徒的约翰，在约翰这个遗书里面讲到我们是见过耶稣的我们是传讲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本身。我们是与基督有相交连接的，我们在基督里与父连接的我们在基督里与弟兄姊妹是相交的。所以说使徒约翰所见证所传讲的不仅是一般的生命的道理，而且是传讲与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连接。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之所以心里空虚是因为我们缺乏与基督的连接我们有圣经念自己我们有教义我们成为义理杀人的教义派，大教义大教义别人信的和我们不一样，就是异端，就是邪说就是不合法，就是应当关教会假教师假先知。但是我们没有与耶稣基督生命的连接，我们很难说你能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能不能真正的效法基督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教牧书信中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落实的你心里有没有基督所以说使徒保罗当讲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如今活着的不但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基督教在我里面活着不是圣经在我里面活着不是教会在我里面活着不是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活着的不但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中，有没有基督的生命不断的成型不断的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他的智慧和身材一同增长上帝和世人喜悦他的心一同增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天国的关系确确实实是以耶稣基督充满的。那圣经上见证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世人之间独一的中保。所以我们看到最起码的福音书里，我们可以简单的快快的归纳第一个，那耶稣基督他是门徒的师傅有的时候圣经称之为拉比有的时候耶稣甚至讲我是你们的师尊。师尊是什么意思？这些门徒们最重要的唯一的老师是耶稣基督他们都是师尊之弟但是耶稣说是他们的师尊他们也注意向别人学习但是在他们生命的传承中耶稣是他们首要的老师，甚至耶稣是他们唯一的老师耶稣是他们老师的什么老师这不是师尊的含义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今天教会中上次我已经讲到像王明道先生讲的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老师。弟兄姊妹，我们华为信主的，到底你有多少时间默想耶稣基督的他是完全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人，他的神性人性怎么在一个位格之内他怎么道成肉身他怎样传道授业他怎样施诈舍命他怎样死里复活复活以后四十天之久，他怎样向门徒显现向门徒显现以后他升上高天他升上高天人怎么借着圣灵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正效法基督真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老师，为我们的师尊，我们是太缺乏太缺乏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呢？两重含义第一，从那个角度而言，你不是撒都盖人的门徒你不是法利赛人的门徒你不是分瑞党的门徒，你不是其他党人的门徒当时耶稣的时代还有个艾瑟尼派，艾瑟尼派就躲在深山老林里去，他们都认为世界末日到了，就跟现在武汉瘟疫，我们很多人说世界末日到了，我们就等着世界末日了，等着劫难了，那是艾瑟尼派。所以在耶稣当时就有各宗各派现在很多基督徒很重要的牧者你是改革宗的另一派的，你这不好我无宗我无法，只有耶稣最可爱，哎呦你傻得可爱学有学派，宗有宗派，无宗无派，千奇百怪，就是你连基本的学几个路子都找不到，哎呀你不要宗派我不知道，所 被肢解的，可以买冰箱。我要个冰箱，要什么冰箱？我要没有牌子的冰箱。没有牌冰箱是你的梦想，是你的幻想。任何一个冰箱都有牌子，这个牌子代表纯正，代表责任，代表质量，代表保证的。你要的那个没有牌子的纯粹有纯粹的冰箱，是你自己在脑子里自己幻听幻视自己造的。所以也没有不具备宗派背景的传承。所以耶稣基督当时为什么从施洗约翰受洗？那从施洗约翰受洗，就是他是领受的是施洗约翰的传承啊，他不是来自再次重复，他不是来自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传承啊，不是来自当时的撒都盖人是自由派的啊，不是来自西律党啊，西律党是政治化的，不是党，所以党是革命党，是激进党的，也不是圣尼派，圣尼派是36级走位上帝，是等着上帝来，等着问题，等着末世劫难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认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我们的师傅。啊，当然正面的角度啊，就是说我们确确实实啊，观其言，听其行啊，观其言，效法耶稣基督本身啊，领受他的教训啊，传讲耶稣基督的教训，你这才叫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啊，在这个天国的关系中，在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之中，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师尊啊。当然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救主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他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啊。他不管在降卑的状态还是在升高的状态啊，他都啊为我们这个履行先知祭司与君王，先知大祭司大君王这些方面我们要明白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我们就很难明白耶稣基督怎么拯救我们。如果他不是上帝，他能拯救我们？如果他不是上帝啊，在肉身显现，他能拯救我们？如果他不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他能拯救我们？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能拯救我们？如果耶稣基督复活了，没有升上高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啊，为这个教会执掌万有，他能够拯救，能够保守我们？所以说，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啊，有非常丰富的才艺啊，不能说你考验。我这个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拯救我，那这样就山呼万罪，山呼救主啊，就可以一了百了。不是的，你要认识独一的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要认识耶稣基督的他的上帝啊，他是人啊，他是完全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人啊，他是神性和人性的关系。你要认识到他降卑的状态，升高的状态，认识到他的职位啊，认识到他的复活，认识到他的再来，要认识到耶稣基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不是升上高天，直到世界末日再来吗？他怎么能够与我们同在呀？他借着圣灵，圣灵就是他的灵。那圣灵不是与耶稣基督截然分开的啊，另一位上帝啊，圣灵本身就是上帝，耶稣基督是上帝，圣父是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个上帝，但是一个上帝。所以这些方面对于耶稣基督救主是救主，你有没有整全的理解和领受？第三个方面，我们更忽略的是什么？朋友。我弟兄姊妹啊，亚里士多德讲到说，真正的共和国啊，都要有友谊的啊。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当初的首都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之爱啊。所以说耶稣啊，对这个门徒最后说，哎，我不是把你们当个仆人，你们不是仆人啊，你们是我的朋友，而是好朋友要为朋友什么舍命啊。亚伯拉罕是上帝的什么朋友。弟兄姊妹，朋友这个概念太重要。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的朋友啊，不是你的救命，他不是你的师父啊。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是师父，那我们就是顶礼膜拜啊，我们就是要三叩九拜，仅仅是救主高高在上。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伴侣啊，耶稣基督是我们朋友的朋友，耶稣基督是永不离弃、永不失败、永不改变的大爱来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天国的关系啊是围绕着以耶稣基督为中保啊。当围绕着以耶稣基督为中保的时候啊，至少你要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师尊啊，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那耶稣基督更是我个人的什么？哎，朋友。那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这三点啊。我们底下有一些反思啊。第一个反思，就在我们基督徒啊生命的阶段，你要确确实实从不信者成为信徒 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要从信徒成为门徒。真正要学习，真正要追求。很多人的最核心的问题从来没有成为信徒。第二是假信是这个假冒伪善的信心是头脑的相信神迹奇事的相信暂时的相信从生命中真正的相信。那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审查你是否是真正的信徒而且我们在传道的过程中，我们到底用圣经真理来吸引别人归主，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其他方法去信主吗？就像你的心灵空虚吗？耶稣基督能够安慰你的心灵你有疾病吗？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你的疾病你找不到工作吗？耶稣基督能够为你找工作甚至我们看到用各种各样的鸡汤不只用真理和美德善行来吸引主是用鸡汤来勾引主使其成为宗教徒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责备就骂你们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什么入教入教以后和使他们和你们一同下什么定罪的。所以弟兄姊妹唯有我们每个人都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真正的是认罪悔改的真正的信徒我们传道人也要省察自己，我们是以圣经真理吸引人呢，还是满足消费者的心理别人喜欢啥你就要啥然后用各种形式的鸡汤来勾引别人蒙蔽别人使他成为宗教徒呢这个方面我们要省察第二个方面，信徒的第二个生命的阶段就是要成为门徒确确实实跟随耶稣你怎么跟随耶稣呢你又体现了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圣父拣选我们，耶稣救赎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在基督里上帝有余首先我们是上帝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天子门生这个方面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按照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丰富的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谁去传谁去施洗谁去教训，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们来传来施洗来教训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既要直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又要坚决的接受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上帝所高立的先知使徒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也接受这些牧养我们不能说那我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只见基督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不把别人都放在眼里你在教会中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那你参加教会干什么你称别人牧师老师，你称他为牧师老师干什么？他哪个方面牧呢？他哪方面老啊？他哪方面可以做师长呢？所以说这个门徒，当然我们做牧者的样，保罗讲你们中间做师傅的很多，但是真正有为父心肠的却不多我在牧会中常常继续祷告继续不断的学习，我说我们牧羊教会带领弟兄姊妹要有为父的心肠十个手指不是一般起但是应当根根联系但这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为父的心肠你就看到很多牧师忙着找理论呀，今天在这儿学明天在这儿学把绞尽脑汁的在电脑上再拉一块再拉一块这个灵派的好不好，灵派的不行聚会所的报名派，报名派不行，改革中的那就是想方设法的把自己打扮成很有学问很有真理很有知识的样子然后让别人来跟随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理的传承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成为师父然后不仅是成为教师，而且又是为父的什么心肠。那使徒保罗乘这个提摩太在主里为我争儿子的提多也是保罗的门徒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同工是朋友都是一路的那种父子之情今年你一个牧师你在一个教会中这个会众这个弟兄姊妹是我的属灵的儿子是我的属灵的女儿告诉人家 哎呀，我是你爹，我是你爷爷啊，你怎么说是我爸是我妈啊？不可能。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教会中充斥的是理论啊，充斥的是宗教啊，充斥的是教义啊，充斥的是宗派，但是真正的这为父为母的心肠啊，真正有父子的感情啊，真正有母女的感情啊，真正有一家人的感觉，是难之什么又难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更多的成为主的门徒啊，直接跟随耶稣基督学习，通过读经，通过祷告啊，也能够得见啊耶稣基督摆在你面前的啊，能够真正啊有做老师做牧师，有为父心肠，能够牧养到你的人啊，这也是上帝的祝福。然后第三点，使徒保罗说啊，特别是在这个希伯来书说，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成为师傅了啊。耶稣在这段经文中说，来跟随我啊，就是做我的门徒，做我的跟随者啊。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啊，不是得人如得鱼，我要把你们培养成得人的渔夫啊，我要把你们培养成师傅。就是耶稣这段经文讲的很简单，来，你先做徒弟啊，我要把你培养成师傅。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就是做耶稣的徒弟啊，做耶稣的门徒啊。但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你们去啊，你们去实习啊，你们教导别人，那他们确确实实成了能够传递、能够施行圣礼啊、能够教导别人的啊师徒了。所以整个的马太福音这28章讲的就是从信徒到门徒，从门徒到使徒的啊基督徒的三大阶段。所以弟兄姊妹啊，但是希伯来书第5章也告诉我们，哎，你们啊没有成为师傅啊，只能够喝奶啊，不能够吃干，而且喝的奶还是啊三聚氰胺啊，都是做各种各样的人本主义的啊一官邪说的毒教。然后你信主多长时间了啊？我信主10年了啊，我信主20年了啊，有没有长大成人啊？有没有说从使徒约翰讲的小子们呢？啊，这个少年人呢？啊，父老啊，有没有从小子少年人真正成为父老啊？啊，没有长大，长了一个大头娃娃啊，变成一个属灵的巨婴。那我们看到啊，中国有一本书叫《巨婴国》啊，这本书被这个啊下架了，被这个啊被成了禁书。啊，当时我讲的这意思，那是一个大头娃娃啊，天天听这讲听那讲，耳朵长了，鼻子长了，头发提高了，脑袋长大了。那四肢未腐啊，都是一个啊大娃娃啊。大娃娃的特征是什么呢？不愿意吃干粮啊。你有没有读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啊？有没有读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的文章，海德堡教的文章，连教理文章都不读啊，不愿意学习教义，这怎么不愿意吃干粮的啊？总是愿意喝奶的啊，读完你也喝啊，喝来喝去就成了一个变态的畸形的啊，虽然是属灵啊，但是是个变态娃娃啊，是一个大头娃娃。是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求主恩待我们啊，使我们蒙召做天国的门徒啊，蒙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使耶稣基督不仅在我们心中啊，我们不仅见到耶稣基督与父连接啊，见到耶稣基督与其他圣徒连接啊，也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师父，也能够找到有为父心肠的牧养者啊，也能够在教会中啊，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要找到有情有义啊，一时已有的牧养关系啊，这样我们就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啊，从信徒成为门徒，这样我们按照学习的功夫，我们就会成为师父，我们就会成为师徒啊，这样每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成为啊有担当使命啊，传递信息啊，传道授业啊，道化世界的啊，上帝众人的器皿。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在你面前安静心肠，我们是否真正信了上帝，信了耶稣基督？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啊，彼得回答，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主，求你赐给我们这样跟随的心智，使我们能够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随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跟随他，并且不光是跟随耶稣基督，还能够顺服，还能够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历史中 在教会中所赐下的牧师教师的福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教会中得到切实的牧养，切实的成长。更求主使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这样我们在恩典的领受上不仅是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就能够做你恩典的管道，做你真理的使者更是在基督里传递生命传递生命之道的。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